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近几日都几 hit 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共富的问题。是，你没听错，不单只要脱贫，还要共富。共富啊，人人听到当然好啦，你个共贫就唔好啫，共富人人都想噶。咁喺聊呢个话题之前咧，我哋亦都要睇睇佢嗰个背景喎。每件事情都离唔开佢嘅历史背景噶。咁共富呢个话题咧，系今年啱啱出炉嘅啫，2021年嘅。今年年初咧，喺2月份嗰阵时咧，中国咧搞咗一个叫做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嘅。在大会上呢，当然是表彰了有些丰功伟绩又好啦，做事具有成绩的代表人物啦，这些都是载入史册啦。原来在2020年呢，中国正式宣布全国脱贫。但是为什么会宣布全国脱贫呢？都有个历史背景的。原来在8年之前的18大呢，习大大当时呢就夸下海口，要啲官员要在8年之内搞好中国的经济，搞翻上去。中国要在2020年脱贫。咁啊，到咗2020年咧，有人就旧事重提咯，将呢张支票、期票咧攞出嚟兑现。咁咧，当然系引起国内好多舆论啦。咁啊，最拉尾咧，亦都有关嘅网警亦都识做噶啦。咁啊，中国到底脱贫未咧？喺2020年咧，当其时啊，引起好大争论嘅。当然啦，最终个定调就脱咗贫。但系睇翻2020年有咩大事发生啊？大家仲记唔记得2020年头咧新年嘅时候啊，过春节啊，喺武汉咧就爆发咗所谓嘅武汉肺炎啊，其实啊唔系肺炎嚟嘅，有一只好毒嘅细菌，具有呢个艾滋病同埋伊波拉病毒嗰个高传播率同埋感染性嘅杀伤能力嘅。佢影响咧，除咗呼吸道咧，仲影响埋心血管噶，即系具有两种好恶毒嘅攻击人内脏嘅功能嘅。后来我哋当然知道啦，呢啲叫做增益功能啊。咩叫做增益功能咧？即系好似你买嘢咁啊，买完之后咧，人哋有 bonus 俾你啊，即系免费嘅附加俾你，咁样增益法。你话哇，俾钱就好啫，病毒啊，俾你更加。powerful 受感染，即系感染埋呼吸之后，感染埋个心脏、心血管呢啲益啊，要唔要都罢啦。但系事实上咧，有人就做得出嚟啦，益臭全人类啊！而家全世界都俾佢益到臭晒。咁啊，发生咗武汉肺炎之后咧，跟住一路落嚟咧，天灾不断，由3、4月开始一路发水，一路发到旧年嘅秋季。几乎话30大坝都要冧噶啦，咁啊死伤总值亦都冇数计，死伤无数啊，唔系话计唔到数啊，官方有一个好靓嘅数字出嚟添。不过呢啲数字啊，大家都系望完之后笑一笑啊，嗤之以鼻。到底真系死咗几多人呢？喺旧年2020年啊，嗰、那个人口普查公布出嚟嘅时候咧，即系要公布啊，拉尾又延迟咗啊。就原来中国嗰个人口啊，小道消息啦，当然啊，政府唔会承认噶，系减少咗嘅。咁 review 翻成年发生咁多事，到底有边样可以刺激到中国喺2020年嗰度脱到贫呢？咁啊，李克强喺旧年呢，亦都系提倡过，即系见到中国灾情啊，同埋经济啊下滑咗之后咧，冇乜起色咧。就提倡过一种所谓地摊经济嘅，即系大家面对现实啦，唔好谂住走去商场啊咁靓嘅地方买下嘢啦，即系自己搵公开啊，做下啲低档啲嘅，卖下地摊啊，咁啊搵到两餐算啦。 佢仲同时指出，中国有6亿人，月入系少于1000蚊人民币。喺咁嘅经济条件底下，大家谂一谂，中国系咪真系脱到贫啊？
脱贫系
官方说法啦，我哋亦都无意质疑佢。不过睇翻下历史背景，同埋睇翻下一啲做新闻嘅报道同评论咧，我哋呢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我哋喺呢度睇翻一啲比较官方嘅说法先啦。喺2021年今年嘅2月25号，喺所谓嘅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高咧，习近平就宣布咗喺现行嘅标准下，中国有9899万嘅农村贫困人口啊，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咧，全部摘帽；128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啊，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咗消除绝对贫困嘅任务。同时，有近40年历史嘅国务院扶贫办嘅牌子，亦都要被国家乡村振兴局呢个新牌子取代。咁跟住咧，此话一出之后咧，各大官媒啊，主流媒体啊，当然系跟进啦，就话2020年中国脱贫故事赢得世界赞叹，又话中国脱贫为全球减贫系励志嘅，又话中国脱贫为全球共享一个开启智慧嘅层面啦、经验啦，大做文章一番啦。但系我哋再睇深一层嗰啲数据再睇睇啊。
文章称，
如果系喺开放改革之初计起嚟咧，中国有7.7亿农村人口啊，就脱贫噶，提前咗10年实现咗联合国嘅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嘅目标。鉴于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咗关键性的贡献，亦都是意味着中共已经如期完成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当然这个不是说中国就此消失了、消灭了贫困就没有穷人了。所谓的全面脱贫呢，是指消除了绝对的贫困。若以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上亿的人口是未脱贫的，包括在城市低层的平民。去年在国务院李克强在两会上透露，中国还有6亿人月入是少于1000蚊人民币的，讲的就是这种状况。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当局以中国现行标准宣称完成了全面脱贫的任务，有些是俗语讲的打肿块面充肥佬。据官方的报道，习近平是透露中国用了 2% 的 GDP 来到输血给脱贫工程的。他并表示呢，这个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亦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咁并引述新苏黎世报撰文指出，这个当然亦都是习近平本人的胜利，因为他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就宣布消除贫困，这个是他首要的施政目标。这篇文章是题为《习近平的脱贫战：真正的全面获胜了吗》的文章写在这里。按照中国官方的定义，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准就是衣食无忧，能够接受义务教育，能够获得医疗保健，并拥有安全的住房。如果全县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蚊人民币，该院就可以摘掉贫困的帽子。
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咁据财新网嘅报道咧，就话咧，因为政府采用嘅系平均收入为指标啊，所以仍有一啲个人或者家庭或者地区咧，并没有达到每年收入4000元嘅标准，但系呢啲都系好个别嘅，尤其是喺一啲未被列入为扶贫计划嘅城镇，呢一个问题咧尤为突出，社会救济嘅经济亦都唔系几健全。目前虽然可以为大约1500万城镇人口提供救助，但在实际需要救助的人数里面应该是远不止此数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一个所谓绝对贫困的标准 是每人每日收入低于 1.9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这个划分，中国是属于低收入的国家了。而中低收入的国家贫困线呢，或是每日的人均收入是 5.5 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呢，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呢，都仍然是有3亿7千多万，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4。虽然是这样，中国离全面消除贫困目标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并不影响共产党的宣传机器高调地赞扬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官媒甚至写道，为了让人民牢记党的恩情，中国广电局下令拍摄一部反映脱贫攻坚战的系列片。官方网站6Tong报道讲，仅去年一年就出台了22部这一类的系列影片。中国政府宣称过去8年当中为扶贫的计划
总共投入了1.6万亿元人民币，
向贫困乡村派出了300万党员干部，京东和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亦都参与了官方的扶贫计划，并在农村地区增加了就业岗位。
大话就怕计数，1.56万亿就即是16000亿啦，16000亿在8年里面用，即是每年用了2000亿。2000亿如果比李克强讲的6亿贫困人口来到分的话，那6亿人每年只是分得333元，那够做些什么呢？那就可以帮助他们脱贫了吗？他们是不是计错了数呢？数字差很远。
咁呢，根据呢啲数字睇嚟呢，1.6万亿人民币，即係换句说话嚟讲，呢个扶贫嗰个金额呢係远不足嗰个实际需求嘅，杯水车薪。呢1.6万亿呢亦都未必係全部落晒入嗰啲贫困户嘅手中。咁样点样扶贫呢？大家諗啦。
睇嚟嗰16000亿人民币，
数字除去咗水分之外呢，除了拍宣传电影同埋搞其他的宣传以及文宣系统的支出，跟住各级官员饮饮食食之外呢，应该都是所余无几的了。这个扶贫呢，看下来呢就好像是用嘴巴扶贫的多过即是实质行动啦。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又看一看我们的习主席所推行的所谓共富啦。咁啊，根据香港01嗰个报道啦，因为传闻啦，香港01呢係集市集派嘅海外嘅一个喉舌啦。咁啊，佢呢度有咁嘅闪色㗎喎。咁啊，共同富裕嗰度呢，喺北大河休假之后呢，习近平主持并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正式将中共第二个100年的工作重心定为共同富裕，将共同富裕提上了日程。面对共同富裕，啲人普遍的疑惑就是，究竟乜嘢是共同富裕呢？点样出众共同富裕呢？背后有啲乜嘢动机和逻辑呢？又如何避免可能的陷阱呢？一大串这些问题。从中共官方公布的简单内容看起上来，
目前只是在一个所谓破旧立新的破的上面做功夫，即是破坏就多了，但是一些所谓树立起来的一些政策啊，同埋一些成绩啊，是看不到的。
文章俗称，
比如呢是强调一些共同富裕，不是整体划一的平均主义，更加不是杀富济贫。至于如何去做呢，在构建这个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些协调配套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呢，还要等江浙一带共同富裕示范区在个基础上完善了，才给得出进一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是换句话，这个第二年的100年这个重点共同富裕，它是比一小撮地区的人先富裕起来，这一小撮呢就定位了在江浙一带的地区了。那要他们起示范的作用，那是不是很伟大呢？
文章俗称，
在完成了全面脱贫进入了小康社会之后呢，共同富裕呢就成为了中共新的核心命题了。在2021年8月17号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啊，就以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并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会议的核心主题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在讲话里面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这个共同富裕。上述的会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替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其中的一些原则包括共同富裕、存量分配和增量分配的发展。在中国完成脱贫攻坚的战略任务之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不用多谈了，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模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亦都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走向更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经之路。在8月17号呢召开了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呢，更加是明确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亦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在战略目标确定了之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下一步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践的问题。不同的政策思路将会导向不同的政策方向。近期引发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呢，就是三次分配这个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在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那什么是三次分配呢？在中央会议呢，没有给出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在国内各界纷纷做出了解读。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呢，就是经济学家黎以宁提出的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道德力量作用之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和进行的分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发展依旧会留下一些空白，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到填补的。
这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
其中有一个智库呢，叫做 M 邦，他的研究人员观察发现呢，在三次分配这个提法在国内市场还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担心。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加大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力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今后需要的呢，就是先富帮助后富，等先富起来的人呢，拿出他们的财富回馈社会。另一部分人呢，就担心三次分配是否意味着国家将对财富进行强制性的再次分配，变成削富济贫甚至均贫富的运动。后者还担心今后国内会通过各种倾向性的税收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啊、房地产税啊、遗产税甚至赠与税等等，来到进行强制性的调节。在实际上，中央对于上述争议和担心呢，已经有所回应。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已经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并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亦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里里面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能够只有少数人富裕，亦都不是搞平均主义。这里实际上是否定了均贫富这种说法。此外呢，中央还提出了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个意味着共同富裕不是一蹴即成的，亦都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分阶段来到逐步实现。那安邦这个研究呢，还谈到过第三次分配的几个理解。第一，这个不应该是强制要求，更不能够变成社会运动。第二，是第三次分配是辅助手段而非主流手段，不能够主次颠倒。三，鼓励第三次分配需要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荣誉等手段来到加以激励和引导的。关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
仲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主要靠存量分配定是发展增量？如果是前者，那这些政策着力点就是分存量蛋糕的问题了。通过一系列分蛋糕的政策设计呢，来到向共同富裕靠拢。这种思路的重点是分和均公平，要比效率更为优先。如果是后者，政策的重点就是放在怎样做大的蛋糕，通过增量的增加和分配，比后富的人群得到更多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这个时候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方面，和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式是更有承接。在我们看来，作为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都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呢，一定不是单一的，还是兼顾了各方面利益综合发展的路。因此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恐怕政策上要做到中庸一些，既需要效率又需要公平。但是无论政策的重点倾向在哪一边，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一定不能够离得开发展这个主题。在我们看来，发展增长和效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应该是中国需要坚持的政策主旋律。如果偏离了发展和增长，共同富裕就会变成了静态的格局里面分蛋糕。这个对于仍在发展和爬坡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讲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情况。面对这个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他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共同富裕首先就是要富裕起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才刚刚超过$10,000，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展国家人均 GDP 都在中国三倍以上。美国人均 GDP 就是达到了$60,000。刘尚希认为，如果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这样是将财富进行再分配。若果过于倚重再分配，这个可能导致税收的负担增加，发展的动力就会削弱。文章的最终分析结论得到的是，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努力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共同富裕。因此我们不能够局限在存量分配，而是要着眼于增量发展，在稳健发展之中促进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一篇致富的策略研究里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现在提出这个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口号，你可以当它是一个框架看待，但是这个框架呢是没有结构的，是没有 component 的，大家都是维持了在思想状态，即是一个很 preliminary 发芽的阶段。但是如果要踏出第一步呢，就可能引发很多社会问题，不一定是正面的，譬如他文章所讲的可能是危险的。就我们近日看得到第三次分配协调这个话音降落呢，就有很多巨资的国企马云马化腾是以数以百亿计的金钱捐赠出来，捐给一些所谓的慈善项目。哇，大家想一想，
中国嘅所谓扶贫慈善啊，天灾人祸里边咧收咗咁多捐款，有几多真系落到实际需要嘅难民手上咧？呢啲咁嘅扶贫嘅基金，最终会唔会成为咗官员口袋里边嘅一块肥肉咧？即是换句说话，变相系爱嚟供养。供养一班有权力的人士，丰富了他们的口袋，你如何落实将这么多的巨款分摊出来呢？譬如好像年初习近平在会议上说，有 1.6 万亿的人民币在过往的八年投入了下去，其实计一计，如果以现在还有6亿的贫困户来计，每个人在这八年里面只是分得2600多元而已。那这个扶贫到底又从何说起呢？再有那个再分配呢，在第二次分配那里会不会出现了一些供销的情况呢？是好像较早之前讲的供销合作社，即是等于文革初期那个供销社，即是最终导致大家是要靠粮票去买粮食的。除此之外呢，钱亦都唔管用。
呢节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会啦。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刚才讲到供销合作社在这种营运模式底下呢，你是有钱都没用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了。它衍生的流弊太多，在这里或者作为小小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想一想都可以知道的了。当供应和销售都集中在由国家分配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容易出现了类似现在在各地封关封城之后那个供销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你不可以买得到供销社以外的任何物品，供销社的定价你一定要跟，供销社的质量是不保证的。现在在那些封城的小区里面呢，纵使有食物供应，但是居民就投诉有些是熟的，有些是臭的，有些根本入不到口。根本在供应垄断了之下，那个环境呢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了。那黑市就不在话下了。到其时呢，你有钱都没用，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我哋又睇翻中国社会有啲咩反应啊？喺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嘅口号咧，已经喺中国有亿万富豪捐出咗佢哋部分嘅身家。习近平今年喺演讲同埋会议中至少有65次提到共同富裕，去年全年提咗30次。彭博喺8月26日报道，今年以嚟咧，包括小米董事长雷辉、原字节跳动 CEO 张一鸣、美团 CEO 王兴、联想集团 CEO 杨元庆、拼多多创始人王峥等7位中国亿万富豪捐赠了50亿美元，比2020年全年中国慈善捐赠金额还要高20%。根据中国慈善榜
今年迄今为止，呢啲捐赠嘅总金额咧已经超过咗2020年全中国公司同埋个人捐款总额嘅270亿元人民币，约42亿美元啦。同时有唔少嘅科技巨头承诺咗计划捐出公司嘅利润，好似腾讯嘅为咗共同富裕项目拨款咗50亿人民币，拼多多亦都宣布投资100亿人民币协助农业发展。彭博报道啊，目前仲唔清楚共同富裕政策含义将包括啲咩内容，但系中共官方宣传中咧已经提到咗财富嘅第三次分配，包括个人捐赠同埋企业慈善工作，以及政府同埋市场干预。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今年习近平至少提及65次共同富裕，等于在中国人的头上敲响了警钟，中国有钱的大亨灾难来临了。未来的命运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沉默是金，另一种是站在水中央。谢金河认为，好像张一鸣和王铮年纪轻轻就交出了董事长，急流勇退保平安，但是他们收不到口，他们下场都会很惨的，好像任志强那样闹一闹习近平国王新衣啫，就被判刑18年。当然马化腾是最惨的，现在他学着老庄和学习油画，马化腾一向就不太说话的，但是腾讯大到万箭穿心，这次呢马化腾宣布了用100亿来到扶贫。香港地产主席施永青撰文表示，共富的结果可以是共同贫穷。中共执政初期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结果令经济增长停滞，向有钱人开刀，商人的努力大部分都要归功，结果商人就会移民。
再有的就是自中共建政以来，共产党搞经济呢大家有目共睹的了。就以香港为例，亚洲电视咁 TVB 亦都系步亚视嘅后尘，而家收视率大啲，亦都系转型为亏嘅。再讲就系国泰航空，佢同广龙合并咗之后咧，一直冇运行。再讲落去再大啲嘅汇丰银行，喺佢拥抱咗祖国之后咧，大家睇到汇丰嘅股价同埋佢嘅业绩噶啦，呢啲已经系不争嘅事实啦。如果话，整个国家是会共同富有的呢，那我想除非中共所有的干部一定要找一些圣人级的君子上场才行了。以现在他们的干部的质素来讲，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后果严重了。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已到，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拜拜。